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大家请起立。今天我们要读历代志下25章1到12节。请。亚玛谢登基的时候年25岁，在耶路撒冷作王29年。他母亲名叫约耶旦，是耶路撒冷人。亚玛谢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只是心不专诚。国一坚定，就把杀他父王的臣仆杀了，却没有治死他们的儿子，是照摩西律法书上耶和华所吩咐的说，不可因子杀父，也不可因父杀子，个人要为本身的罪而死。亚玛谢招聚犹大人，按着犹大和便雅悯的宗族设立千夫长、百夫长，又数点人数，从20岁以外能拿枪拿盾牌出去打仗的精兵共有30万，又用银子100他连德，从以色列招募了10万大能的勇士。有一个神人来见亚玛谢，对他说，王啊，不要使以色列的军兵与你同去，因为耶和华不与以色列人以法莲的后裔同在。你若一定要去，就奋勇征战吧，但神必使你败在敌人面前，因为神能助人得胜，也能使人轻败。亚玛谢问神人说，我给了以色列军的那100他连德银子怎么样呢？神人回答说，耶和华能把更多的赐给你。于是亚玛谢将那从以法莲来的军兵分别出来，叫他们回家去。故此他们甚恼怒犹大人，气愤愤地回家去了。亚玛谢壮起胆来，率领他的民到岩谷，杀了希尔人10000，犹大人又生擒了10000，带到山崖上，从那里把他们扔下去，以致他们都摔碎了。请保持站立，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圣经，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引导我们走义路。求主你预备我们，让我们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一起来领受主你的真理。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请坐。下面请马仲才弟兄正道，正道的题目是希尔之战，亚玛谢的取舍抉择。请。
好，弟兄姐妹平安。首先感谢神使用不配的我来和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我代表教会在主里面诚心欢迎大家来，我们一起敬拜神，特别是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来宾。愿主的恩典与真理每天与我们同在。今天和大家要看的是发生在犹大国王亚玛谢身上的一个故事，这是一个关于一场战争的故事，也是一个关于取舍抉择的故事。在战争中，亚玛谢取什么舍什么，决定了战争的结局，也决定了亚玛谢一生的命运。而我们每一个人一生的命运也是由我们所做的取舍抉择所决定的。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拣选不配的我做你话语的出口，求真理的圣灵高孩子的口，赐给孩子一颗受教者的舌头，让我们说讲出来的都出自于你。也求神保守每一个会众，预备他们的心来领受真理的道。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其实我们的身体每天都在做着取和舍，我们现在正在呼吸，我们把氧气吸进来，把二氧化碳排出去。我们每天也从食物中来摄取我们需要的营养，也把不需要的废物排出体外去。感谢神，这些事情神已经把所有的程序放在我们身体里面去了，所以我们不需要做选择。但是在我们的生活中还有很多事情我们必须要做自己的选择，比如说我们要上什么学，来去交什么朋友，来去选择什么样的职业，和什么样的人结婚等等，说这样的事情呢，都需要我们自己来去做选择。但是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会做选择，我们不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我们也没有远见，我们也看不到说这个事情背后真正的利与弊到底是什么。我们经常会被一些暂时的眼前的利益所迷惑，我们也经常靠我们血气的一些冲动所驱使。所以当我们没有神智慧的时候，我们 会犯错误，我们会做错误的决定。所以我们今天来看亚玛谢的这个故事，也是来学习怎样靠着神的智慧来去做一些正确的取舍，该舍什么，该取什么。亚玛谢他在犹大的诸王中呢，并不是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一个王，就是他的名气可能还不如他的父亲约阿施和他的儿子乌西亚大。如果我们去看他们祖孙三代的生平，就会发现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三个人呢都有一个敬畏神顺服神的开始，但是当成功或者环境变化之后呢，他们就开始远离神。我们先来看这个亚玛谢的父亲约阿施，在历代志下24章第2节特别提到说，祭司耶和耶大在世的时候，约阿施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就这个大祭司耶和耶大，他是约阿施的姑父。就在犹大国的历史上呢，曾经出现过一个类似唐朝这个武则天这样的一个人物，这就是约阿施的他的祖母，就是亚他利亚。他要篡夺王位，所以要把犹大王族的人呢全部要斩草除根。这个时候是耶和耶大夫妇把约阿施藏在了神的圣殿里面，才保全了他的性命。最后耶和耶大起来去除灭了这个亚他利亚，然后呢拥戴约阿施做了王。也正是在姑父的帮助他的管教下呢，约阿施在登基之后呢做了很多讨神喜悦的事情，包括修理圣殿。但耶和耶大死了之后呢，约阿施呢就开始远离神，从此他的一生便开始走下坡路，然后被外敌打败，最后呢被他的仆人所杀死。而亚玛谢的儿子乌西亚呢，他一开始呢也是敬畏神来寻求神。历代志下26章第5节提到说，通宵神末世撒加利亚在世的时候，乌西亚定欲寻求神，他寻求耶和华就使他亨通。就是撒加利亚他对乌西亚的作用呢，和耶和耶大对约阿施的作用呢很类似。在撒加利亚在世的时候呢，乌西亚就定义寻求神，也倚靠神，也就是在神的帮助之下呢，乌西亚战胜了周围的列邦，使犹大的国力呢又达到了一次的强盛。但是当撒加利亚去世以后呢，他又开始变得心高气傲，不再敬畏神，也不守神的律法，强行进圣殿烧香，而被神所惩罚，最后得了大麻风，悲惨的离世。其实我们从约阿施和乌西亚他们的生平来看，他们有很类似的一种情形，就说当有属灵的领袖跟他们同在，跟他们管教他们的时候呢，他们就亲近神；当他们离开这些属灵的领袖的管教的时候呢，他就开始远离神。其实这是一个很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件事情，可以帮助我们来省察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也就是我们敬畏神顺服神，到底是出于我们自己和神的关系呢，还是出于外界的因素？约阿施和乌西亚的故事也说明了一件事情，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需要建立自己和神的关系。就是你和神的关系不是通过牧师，不是通过你的父母，不是通过你的团体的主席来帮你们建立的，就是他们可以帮助你，但是他们不能代替你，你自己必须要和神建立关系，并且这种关系是不依赖于外界的环境的变化。我们讲说神是教会全体的神，但神必须首先是教会里面的信徒每一个个体的神，这样的教会才是一个健康的教会。同时这也提醒我们做培育门徒的弟兄姐妹，就是你的目标和任务是帮助出信的基督徒能够最终建立起他自己和神之间的一种关系。你的角色就像一棵树还在很小的时候，那根立在他旁边帮助他生长的这根棍子，当他小的时候，当风雨来的时候呢，你可以帮助他抗拒外界的风雨，但是呢这棵树他要自己要长大，要去自己去扎根，等到将来有一天即使没有了这根棍子，这个树呢它已经长得很大，当风暴来的时候呢，没有棍子的帮助呢，它自己可以站立得住。我们今天要看的 亚玛谢，他和他的父亲和儿子呢也都很像。历代志下25章第2节这样评价亚玛谢，说亚玛谢神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只是心不专诚。在列王记下14章第3节对他的评价也很类似，就是亚玛谢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但不如他祖大卫，乃效法他父约阿施一切所行的。就这祖孙三人，他们跟神的关系都可以用对神心不专诚来概括。就是心不专诚呢，我们也可以翻译成心不纯全，不全心全意。对神心不专诚也是我们很多基督徒的弱点，就是我们很多时候也摆出顺服神的这样一种姿态，在我们的行为上呢也是顺服神的，但是呢我们并不是从心里面真正的去顺服神，真的去体贴神的心意，我们经常会摇摆，我们对神的态度经常依赖于外界的环境。其实我们今天来看亚玛谢的故事呢，也是来吸取他的经验教训，让我们学习如何做一个对神专诚的门徒。我们今天看的圣经呢，是根据历代志下的第25章，我们现在把我们的圣经翻到历代志下的25章。我们刚才读的是呢前半部分，整章呢记载了亚玛谢的生平呢，它一共有4件主要的事迹。第一个呢，讲到他登基后呢，处死了那些杀害他父亲的仇人，但是并没有殃及家人。圣经评价说，这是一件合乎律法的事情。第二件事情呢，它就是希尔之战。第三件呢，就是他和北国以色列之间的一场战争。第四呢，就提到了他的结局，他最后被一些叛党所杀，死于非命。我们今天重点来看的呢是他4件事中的希尔之战。这场战争无疑是亚玛谢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也是他整个一生命运的转折点。他在战争前后所做出的取舍的抉择，直接影响了事情的结果，也改变了他的一生。这场希尔之战呢，记载在历代志下25章5到13节。这个希尔呢，也就是以东。在战争的预备的阶段呢，亚玛谢呢，他首先是从犹大国征集了30万的军队，但是呢，他觉得好像还不够，所以呢，他又花钱从北国招募了10万的雇佣兵，并且花了一大笔钱，这里讲的说是100塔连德银子，要换算成今天的单位呢，就是有3.4吨，就是将近有7000斤的银子。但是这件事情呢，显然是不合神心意的一件事情。所以呢，神就差派了一个先知去警告亚玛谢，不要和以色列的军兵同去，因为耶和华不与以色列人以法莲的后裔同在。也就是说，在神的眼中，北国以色列人并不是属神的人，所以神不允许属神的犹大国的军队和不属神的北国以色列的军队，他们混杂在一起出去征战。也从这件事上也可以看出，亚玛谢他对神的心不专诚，他不去寻求神的旨意，也不完全依靠耶和华，而依靠人的力量。他不顾神分别为圣的原则，他和那些不属神的人订立了合约，然后一起去征战。我们如果来看亚玛谢的表现呢，他和他的先祖大卫呢形成了很鲜明的对比。就是在撒母耳记上第17章记载了，当时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征战的时候呢，就是忽然出现了一个非常可怕的巨人哥利亚。就是当时的扫罗王和他的手下呢都非常的害怕，没有一个人敢出去应战。其实当时大卫呢，他还是一个牧羊的少年人，他当时并没有参加这个军队，他那时候是给他的哥哥去送饭。但是这个哥利亚呢，用了很难听的话来辱骂这个犹大国，相当于辱骂神，辱骂神的子民。这个时候大卫他挺身而出去对阵巨人，毫不畏惧。所以他对哥利亚讲了一句非常著名的话，出在撒母耳记上17章第47节，说 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这里我们看到这位很年轻的大卫，他有很大的信心，他相信说决定胜败的不是在人，不在乎你有多少军队，也不在乎你的武器装备怎么样，而只在乎耶和华神，当耶和华为他征战的时候，他就必定得胜。大卫也就是凭着这样的信心挺身而出，最终他杀死了哥利亚。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也特别是在我们做主工的时候，我们经常没有信心，我们经常会想很多人的办法，去向世界来去寻求帮助。其实不是对你自己没有信心，乃是对我们的神没有信心。基督徒必须要明白一件事情，也就是说当我们与世界相交的时候，与世界联合的时候，神就不与我们相交，也不与我们同在。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在神和世界之间做出一个选择，这是一个二选一的事情，就是说没有中间路线，你不可能又选神又选人，不可能又靠神又靠人。如果我们不靠人的力量，专心倚靠神，必然会取得胜利。我们以为与那些不属神的力量联合会加强我们的力量，恰恰相反，其实我们离开了神，就是失去了我们最大的帮助和能力。因为胜败完全在乎神，如果离弃了神，其实征战还没有开始，我们已经失败了。历代志下十六章九节说，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也就是我们的神，他随时在准备着用他的大能大力来帮助那些向他心存诚实专心信靠他的人，就是他一直随时想帮助我们，需要我们去信靠他，去让神的帮助临到我们。所以说基督徒最大的失败并不是说你缺乏能力，你缺这个缺那个，其实你缺的只有是信心，不是专心的倚靠神。在耶利米书十七五到八节，他描述了有两种人，一种人是倚靠人，一种人是倚靠耶和华神。就这里面用诗的语言讲出了这两种人完全不同的境地和不同的结局。让我们一起来读这美好的诗句，请。耶和华如此说：人血肉的膀臂，心中离弃耶和华的，那人有祸了。因他必像沙漠的杜松，不见福乐来到，却要住旷野干旱之处，无人居住的简地。接着来，倚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他必像树栽于水旁，在河边扎根，炎热来到，并不惧怕，叶子仍旧青翠，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并且结果不止。所以这首诗歌里面来描述了两种人，他用祸和福来描述这两种人的结局和境地。我们看到说倚靠人和倚靠神是完全不一样的结果。而我们教会建堂的这个经历呢，其实就是发生在我们中间一个活生生的完全倚靠神的这样一个见证。我们没有用世俗的方法去义卖去筹款，我们只是来专心的仰望神，专心的做神的工。这时候神就把我们建堂所需要的经费完全的赐给了我们，我们也创造了没有贷款一分钱而建堂这样一个神迹。这就是神在我们中间奇妙的作为。而亚玛谢所做的，其实他还违反了圣经中讲的信的人和不信的人不可同负一轭的这样一个原则。哥林多后书六章第十四节讲到说，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可同负一轭，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在生命记二十二章第十节讲到说，不可并用牛驴耕地，这是对不可同负一轭一个最好的一个解释。就是牛和驴这两种动物，你看的话，就是它们的体型、它们的力量、它们的速度是完全不一样的。你把它两个非要捆在一起去耕地的时候，它们不可能一起协调好， 完成耕地的这个任务。同样的道理，其实属神的人和不属神的人也有完全不同的性情、不同的目标、不同的看见和完全不同的行事的方式。阿摩斯书三章第三节说，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所以在做主工的时候，神的工人不能够与不信的人同工，属灵的不能够与属血气的同劳。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不但不会帮助，反而是会破坏神的工作。但是我们这里讲说不可同负一轭，不是在讲说我们就不跟不属神的人去交往。我们在圣经里也看到说，主耶稣那个时候他和那些罪人税吏、那些长大麻风的人他们在一起，他向他们来讲神的道。这里在讲是说讲一个分别为圣的原则。我们分别为圣和与世隔绝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而说我们在性情上要能够分别为圣，在做主工的时候要能够分别为圣，不要受这个世界的引诱。先知接着来警告亚玛谢，就说你如果一定要去，就奋勇征战吧，但神必使你败在敌人面前，因为神能助人得胜，也能助人轻败。也就是说，如果你要一意孤行，那你就好自为之，后果自负。就是这场战争虽然还没有开始，但是他的胜负已经决定了，因为完全掌握在神的手中。先知的警告显然而起了作用。这时候亚玛谢呢，他就在考虑说，哎，是不是要把这些神不喜悦的北国军兵来去遣散掉，因为他呢不想打败仗。但是他在完全顺服神的旨意之前呢，他还有一个顾虑。所以亚玛谢就问这个神的先知说，那已经支付的那100 talents银子该怎么办。就是他很清楚说这个银子已经付出去了，如果再从这些雇佣兵手中要回来是几乎不可能的。但是呢，他又实在是心疼那些银子，所以他想跟神做一个稳赚不赔的一个交易。也就是说，哎，我可以听神的话把北国的军兵遣散，但是呢，条件是呢，神呢，你帮我把那个银子再给我拿回来，然后呢，再帮助我去打一个胜仗。就是人心是很贪婪的。就是亚玛谢他在顺从神的命令和因为顾及那些暂时的利益而违背神的命令之间，他在一直犹豫着。他的如意算盘就是银子也能拿回来，然后呢，神又帮助他打一个胜仗。所以我们说在这件事情上，亚玛谢他对神心不专诚的弱点呢表现得淋漓尽致。他表面上也想要遵行神的旨意，但是呢他并不情愿。先知已经告诉他的很清楚，就说如果你按照神的旨意去行的时候呢，你一定会得胜。但是他首先挂虑的呢还是那些用作招募以色列军兵的白白要失去的银子。其实这是一个属肉体的人的一个非常典型的反应。其实当先知代表神去责备他的时候，他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应该是到神面前去反思，我没有寻求神的旨意而自行去招募这些不属神的北国军兵的这样一个错，向神来去认罪，然后去顺从神的旨意。但是他首先想到的是自己财务上的损失，也就是他属肉体的心思，他还是不愿意为了说服神的缘故而去放弃那些暂时的利益的损失。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来问我们自己，就如果是换成你在当时的这种情形之下，你会怎样选择？就说金钱或者任何的实际利益的损失，是不是会成为你顺服神旨意的绊脚石？神很体贴亚玛谢的他的软弱，其实为了打消他的顾虑，神借着先知讲出了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说耶和华能把更多的赐给你。弟兄姐妹们，其实这是一个多么宝贵的应许，这也是可以成为我们的安慰。也就是让我们知道说，当我们为了顺服神旨意的缘故，不管我们损失了什么，可能是你的金钱、你的时间、你的体力，甚至是你的生命，神应许说都会把更多的来赐给我们，远比我们失去的要多。 其实这是我们在跟随主的过程中经常会遇到的一个挑战，也就是说当我们按照神的心意去行事，会带来某些利益的损失，甚至身体和生命的亏损。那么我们作为主的门徒，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应该如何抉择？你是否会从心里面凭着信心相信说，神必然会把更多的赏赐给我们，从而我们可以一无挂虑的，没有任何顾虑的去顺服神的旨意呢？我们必须要去了解神的性情，神的属性。我们的天父是创造天地的主，就是他是一切丰盛的来源。如果说我们为了主的缘故受了亏损，神必然他肯也有能力来赏赐给我们，也偿还我们，并且是千百倍的偿还。我们只管去顺服他的旨意，凭着信心相信说他必为我们预备。我们只管勇敢的前行，就是不要去顾虑那些暂时的得失。我们要明白一点，说神绝对是不会亏欠人的，就是在他里面有无限的丰富。如果我们为他的缘故受到的亏损，他一定会偿还给我们。也就是我们跟神打交道，你永远都不会吃亏的。就是我们跟人打交道的时候，我们经常会担心这个那个，会担心会别人会算计我们等等，但是我们跟神相处的时候，你尽管放心，神一定不会亏待你，一定不会吃亏，你只会从神得到的更多。但是呢，神偿还我们的方式呢，就是不一定是我们正是我们所亏损的。比如说我们付上了金钱的代价，神给我们的不一定就是金钱。所以呢，我们不能够用一种交易或者说一种这种投资的这种心态去来考虑，来心态来对待这种神的应许。我们也不能够用我们世俗的经验去臆想说神应许赏赐我们更多的到底是什么。就是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相信说我们心里的平安和喜乐和将来荣耀的盼望，是比这些金钱，比世上的这些万贯家产更无价更宝贵。就是在世人的眼中，基督徒好像很傻，他们花了很多时间金钱精力在教会去传福音，去侍奉神，去帮助人，甚至还有的人为了福音的缘故受到了逼迫，甚至丧失了生命，似乎是在做一件赔本的事情。但是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相信说我们为主的福音的缘故所失去的，神都必然会加倍偿还给我们。有些是在今生，但是我们相信说在那天上为我们所存留的是更加宝贵更加无价的。因为使徒保罗在这方面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就是保罗呢，他本来他有很好的一个前程，他出生在一个很特别的犹太的家庭，他已经有这个罗马公民的身份，他当时是跟着最著名的拉比，就是加玛列来学习律法，他自己呢也很用功，严格的遵守律法，他很快在他的同辈中脱颖而出。也就是说他当时已经具备了迈向成功的所有的内在和外在的条件。当保罗正在向他的成功迈进的时候呢，在大马色的城外，主的大光来照到了保罗，然后他悔改归主，后来成了外邦的使徒。从此以后呢，保罗他整个的人生轨迹呢就发生了完全的变化，他从一个完全通达的道路呢转向了一条充满了各样的凶险、各样的劳苦，甚至是生死攸关的很不平坦的一条路。保罗自己呢，最后呢，他也是为主殉道。那么对于自己的这样一个选择，保罗他自己是怎样认为的呢？腓立比书三章第八节是一个非常好的经文，我非常喜欢，我们自己来读一下，请。不管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一时是为智，我为他丢弃万事，当作粪土， 非要得着基督。就是从他这句话里面，我们看到说他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因为他以得着主耶稣基督看为最宝贵最有价值的一件事情。就是与主相比，世界上任何的万物都毫无价值，如同粪土，甚至还不如粪土。他认为万事都当作有损的。就是为了得着主基督和完成主交付的使命，他可以舍弃世上的一切，包括他的生命。正如他在《使徒行传》20:24中所说的：“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他也能够为着主的缘故，忍受各样的艰难的困苦，因为他知道说，他现在所受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就是保罗是一个非常有信心的人，他把主耶稣基督当成他的至宝，为了得着主，他可以舍弃一切。所以他知道说该舍什么，该得什么，为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他有信心，也有盼望。他为了将来的荣耀和冠冕，也可以忍受为神福音的缘故所遭受的各样的苦楚。所以我们看完了保罗的例子，我们接着再来看这个亚马谢。就说在神先知带来的神的信息的启发下，他犹豫了一番之后呢，他最终还是顺从了神的旨意。他呢不再去纠结那些白白扫出去的银子，他最后呢把不属神的北国的雇佣兵呢就全部的遣散回家。就从表面上看，这些士兵的数量呢减少了，但是因为有神的同在，这个力量呢非但没有减弱，反而增加了。十一节也特别指出说，亚马谢壮起胆来，因为他知道他顺服了神的旨意，神必与他同在，为他征战，所以他才能壮起胆来。当他做了正确的取舍之后，战争的结局就没有任何悬念了，他最后大获全胜。虽然圣经里面没有记载说他从希尔拿了多少东西，但一定会远远的多于他所失去的那100 talents银子。神是信实的，神的应许一定不会落空。我们再来看说，当打赢了这个希尔之战之后，亚马谢又做了什么？这个记载在第14节，说亚马谢杀了以东人回来，就把希尔的神像带回，立为自己的神，在他面前叩拜烧香。也就是当亚马谢在神的帮助之下打败希尔人之后呢，非但没有感谢神，却做了一件非常愚蠢的事情，他竟然把希尔的神像带回来拜。也就是当时在近东地区那些国家呢，他会认为说战胜国的神呢比那个战败国的神呢要更厉害，所以呢很多战败国的人呢会改信战胜国的神。在圣经里面呢也有这样的例子，提到说这个亚哈斯王他战败之后呢，他就供奉这个大马色的神。我们如果从人的角度去来看的话呢，这也蛮合情合理的。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亚马谢呢，他做了一个连人的常理都不合的这样一个决定。就是说耶和华神带领犹大人战胜了希尔人，那就是从常理上讲，希尔人作为战败的一方，他应该去拜犹大人的神。但是呢这个作为战胜者的亚马谢竟然他把战败者的神带回来立为自己的神来拜，这是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很多人觉得说这个人脑子是不是进水了，他确实进水了，进了很多，甚至让他把这个帮助他战胜希尔人的神呢忘得一干二净。就说作为战胜者把战败者的神带回来拜，这是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呢这样的事情其实还在我们中间，实际上是时有发生。一个基督徒当他向比如说一个佛教徒传福音的时候，他可能带他归主，你很可能不会把他家里那个观音像啊或者什么财神呢带回家来拜。但是呢要特别的小心，我们很可能会把 有些无形的偶像来带回来拜。就人是很健忘的，就是特别是在他成功之后，他很容易选择性的忘记说到底是谁帮助他取得了胜利。他会把曾经帮助他的神忘到九霄云外去，以为完全是自己的功劳。所以说对一个得胜的基督徒要特别的谨慎，特别的提防一件事情，就说当你每次在灵性或者事工的胜利之后，都会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也是一个你特别软弱的一个时期，就在那个段时间里，你特别容易受到撒旦的攻击。就是我们靠着主刚刚胜过的撒旦，他并不承认自己的失败，他会去诱惑得胜的基督徒。我们会变得可能很骄傲，觉得说是靠我们自己而不是靠神取得了胜利，取得了成功，最后呢，以至于我们忘记甚至离弃了神。我们会把世界的一些东西拿过来当成神来拜，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陷入了撒旦的网络。其实我们做的这个事情呢，和亚玛谢同样的不可思议，同样是作为一个战胜者把战败者的神拿来拜。所以呢，我们要从这件事情中来学习功课，学习我们在得胜之后要保持一颗警醒，保持一颗谦卑的心，要时刻的铭记说，我们无论取得怎样的胜利，取得怎样的成功，其实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在神面前，我们只不过是神无用的仆人和神所使用的器皿而已。所以我们在打过属灵的胜仗之后呢，我们务必要去做一件事情，就是要去检查你的战利品，看看里面有什么不应该带的没有，把各样的偶像，不管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都清理掉，把不应该带走的通通的丢弃。在这个事情里面，就这个对错非常明显，他带了一个外邦的一个偶像。神帮助亚玛谢战胜希尔人的目的，当然绝对不是让他得到去外邦的偶像，神所应许说给他更多的，里面也绝对不包括外邦的偶像。但是我们特别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说神有时候我们胜利之后，神赐给我们的有一些是很好的东西，能包括我们的事业上的成功，包括我们的财富，包括我们的学识都在增长，这也是神愿意赐给我们的。但是当我们得到这些东西之后，如果我们没有个正确的态度，我们不存着一颗敬畏和感恩的心的话呢，我们就会把这些靠着神得来的这些神的祝福看得更重，甚至于超过神，把这些神的靠神的能力得来的东西呢，当作神去拜，而代替了真神。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甚至于我们在侍奉神的时候，侍奉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偶像。我们要明白一点，说我们侍奉的能力是神的赏赐，侍奉的果效是从靠神而取得。我们侍奉神的目的是为了为耶稣做见证，不是为我们自己做见证，也是为了荣耀神，而不是为了荣耀自己。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些，那么我们的眼光可能会更加的关注那些侍奉的果效所带来的人的称赞。那在这个时候，侍奉也会代替神而成为我们的一个偶像。所以说我们作为神的门徒，特别是在你得胜的时候，要特别的警醒，特别的谦卑，不要让靠神所得来的东西成为我们的偶像，来代替神。神其实给了亚玛谢悔改的机会，就像是第一次一样。这一次呢，神再次派遣先知去提醒和责备他。但是我们看到说，亚玛谢在胜利之后呢，他的心里充满了骄傲，他这次没有再像上一次一样听信先知的警告，甚至连他的态度，对先知的态度也变得非常非常的恶劣。其实在第一次我们看到说，哎，他虽然心里有犹豫，但是呢，他对先知的态度还是不错的，而这次对先知的责备，他表现出了非常的粗暴。 所以他拒绝了神先知的责备，做了他一生中最错误的一个取舍的决定。他舍弃了那位曾经帮助过他，他也曾经经历过的真神，而选择了希尔的外邦的假神，走上了一条弃绝神的不归之路。他最终呢，也被神所弃绝。如果我们来看后面的记载的话呢，他的整个的人生呢，也发生了一个根本的转折。他后来执意与北国交战，结果战败，他自己也被俘虏，然后呢，他最后被叛党所杀，所以他的结局是非常的悲惨。我们现在再来总结一下，就是说在希尔之战的前与后，亚玛谢所做的两个取舍的抉择。就是在战争之前，他虽然有顾虑，但是呢，亚玛谢最终呢还是听取了神先知的警告，做了一个正确的取舍的决定。他舍弃了银子和不属神的北国的士兵，他选择得到神，得到神的帮助，结果呢，取得了希尔之战的胜利。而在他得胜之后呢，他呢却拒绝了神先知的责备，做了一个错误的取舍。他舍弃了真神，却选择了外邦神的偶像。而这个错误的取舍呢，也导致了他后来北国之战的和他整个人生的失败。就是从这里面的比较中，我们清楚地看到说，你对神的态度决定了事情的结果。而亚玛谢两次对先知责备的不同的态度，也印证了在箴言中有一个13:18讲到说，弃绝管教的必致贫受辱，领受责备的必得尊荣。其实这些经文也讲出了，当我们去对待责备的时候，我们应该取什么舍什么，这样的一个智慧。所以我们回过来看亚玛谢他的故事，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对神的态度是多么的重要。你对神是取还是舍，就决定了事情的结果，也决定了你一生的命运。当我们付上代价，舍弃一些利益来去得到神的时候，你就会有一个得胜的人生。当你去执意离弃神，弃绝神的时候，就成为失败的开始。所以今天的我们如何去回应主耶稣的呼召，我们先来看一下当时主耶稣呼召门徒时他们的一些反应。在马太福音4:18-20记载了当时主呼召彼得和安德烈他们兄弟两个人的事情，说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我们来看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接下来主又去呼召雅各和约翰，他们的反应也是立刻舍了船，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当主呼召利未的时候，当时利未呢正坐在税关上，当时主来呼召他，利未的反应也是他就撇下所有的起来跟从了耶稣。所以说当主耶稣呼召门徒的时候，门徒的反应都是舍了，这特别强调说是立刻舍了，就是没有片刻的犹豫，立刻舍了船，舍了网，舍了他的亲人，撇下所有的来跟从了耶稣。这是一个对主的呼召的正确的态度，就是我们要不要犹豫，要舍下所有的才能跟随主，可能包括你的财富，包括你的事业，包括你的亲人，也就是任何拦阻你成为主门徒的你都要舍弃。就像路加福音14:33所讲的说，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甚至为了主的缘故，为了要跟随主，我们还要舍弃生命。这段经文是我们很熟悉的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请。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 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就是在这段宝贵的经文里面，主耶稣非常开诚布公地讲出了跟随他是需要付上代价的，就是这是一个并不容易的事情。主耶稣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你先要去盘算你能不能付上这点代价，然后你再决定要不要跟随主。这个代价就是要舍己，就是虽然对舍己这个词呢有很多不同的理解，你可以理解为说是舍弃你的老我，舍弃你的主权，舍弃你的习惯，舍弃你的一些利益，这些解释呢都没有什么原则性的错误。但如果我们从上下文来看的话呢，就这段话是主耶稣第一次来预言他自己要上耶路撒冷去受难之后讲的。在25节和26节里面也一直在谈到这个生命，所以说这里的舍己其实很简单，就是在讲舍命，要舍弃你的生命。因为主耶稣自己，他为了要顺服天父的旨意，他自己都要去舍命，要付上生命的代价。那么我们作为跟随主的门徒，自然也要舍命。虽然说不是说每一个门徒最后呢都像主一样真的去舍了命，但是呢我们必须要有舍命的心智和舍命的预备，我们才能够去跟随主。就是既然说我们连最宝贵的性命都可以舍了，那我们其他的东西，金钱、习惯、事业、家庭等等，自然都可以舍了，都必须也要舍。所以主接下来又在25和26节，他就解释了说，为什么舍去肉体的生命去跟随主是值得的。就这样，因为这样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真正的生命，就是这里的这个生命呢，你也可以翻译成灵魂，也就是在讲说与神同在的生命是一个永远的生命。也就是说那些只顾惜肉体，只满足你的肉体需要的人，你最后赚得了全世界，但是你最终其实一无所有。相反，而那些你因为跟随主而去舍弃自己肉体的生命，也舍弃那些肉体的需要、肉体的享受的人呢，你最后的收获是大的，你会得到永恒的生命。主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所以主教导我们说，要有智慧，你要自己去衡量，自己去想哪一样更重要，你要自己做出你自己正确的取舍。你为了要得到那来自真神的更丰盛的生命，你就要舍己，要不要顾惜肉体的生命和肉体的需要，要把那些属世界的拦阻你信神的通通的丢弃，为的是得着主。主也告诉我们说，这是一个对你有益的事情，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一个抉择，也就是说它不仅关乎的是我们的今世，更关乎永生，就是该舍什么，该得什么，哪一样更有永恒的价值，哪一样更值得我们去拥有，我们都要慎重的思考，凭着信心来做出我们的选择。所以我们今天在座的，那还有不认识主耶稣的朋友，你愿意得着来自神的更丰盛的生命吗？我也邀请你来认真的来思想今天的信息，来做出你正确的取舍的抉择。要想成为基督徒，我们需要做 ABC 三件的事情。 A 是 admit， 认罪，也就是首先我们要谦卑，又放下自己的骄傲，要到主面前说，承认是我们自己是一个罪人，我们愿意悔改，也需要神的救恩，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第二件事呢，就是 believe， 相信，就是相信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了你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以信心来接受主耶稣基督做你生命的主和做你的救主。罗马书3:22说，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 并没有分别。也就是说，因信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神的义也就加给了你。 C 是 confess， 宣告，就是决志信主，来公开表明自己已经信耶稣基督为主。罗马书十章九到十节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当我们决志信主之后呢，还要做四件的事情。第一呢，就是按照主的吩咐接受浸礼，公开为主做见证，归入基督的名下。第二件事情呢，就是要把主日分别为圣，每个星期天都来参加主日崇拜，来敬拜神。第三，就是要爱慕神的话，研读圣经，让自己属灵的生命能够得到造就，得到喂养，能够不断的成长。第四，就是参加团契，和弟兄姐妹在主里面能够彼此相爱，彼此扶持。我诚心盼望今天还没有信主的朋友能够早日做出你正确的取舍的抉择，让主耶稣的救恩能够早日的临到你，得到更丰盛的生命。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借着亚玛逊的故事来向我们说话，也让我们来学习该舍什么、该得什么的功课。也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一颗舍己的心智来得着你，来跟从你，也让我们毫无顾虑的来顺从你的旨意，不管我们付上什么的代价，我们相信说你赐给我们的更多。求主继续带领我们每天的日子，以信心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全心的仰望你，来够信靠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